前文书说到，池斌、华宇、萧恩在两旁站立，保护萧不英。陆文领着郑州的官员在一旁垂手站立。萧不英说：“陆知府啊，刚才我听城外老百姓说，你这儿正在办事儿，要杀人，可有此事？”“不错。”“杀的谁呀？”“啊，一男一女两个杀人凶犯，他们在陆家庄杀了十多个人。”“哦，姓什么叫什么？”“哎呀，这个我还没问，可曾走公文上报刑部了吗？”“这个没有。”“哦，陆大人，身为国家命官，你不是不明白呀、啊？要杀人，必须有口供，有证据，然后走行文往上报刑部，批下来，秋后问斩。你这么仓促，这不是草菅人命吗？”这陆文一听，脸跟巴掌打一样，通红通红，心想。他说的是这么理儿，这么个程序，但是这一男一女是杀的我大爷，还有我几个哥哥呀，我等什么批文呢？杀了就完了。他这个因为事情太急了，他们哎呀是武艺高强，如果不杀，要是压在监狱，万一有同党劫牢反狱，我就是反威不美吗？哼，就此理。听老百姓说，陆家五虎和五虎的父亲行凶作恶，那一男一女是为民除害，可有此事？没有这件事情。哎呀，这什么人胡言乱语？陆家老掌柜的是我的伯父啊。这么说啊，因为是你的亲戚，你就要官报私仇了。去把那俩犯人押来，本钦差要亲自审讯。这个怎么？难道本钦差到此没有权利过问吗？好吧，来呢，把那个死囚犯押来。陆文心的话，哎呀，就这么个年轻人找别扭。好小子，我看你怎么的，时间不大，把小麒麟卢环和王金娥压来了。两个人呢、已经没有希望，觉得完了，想不到又给推到大堂上，扑通就跪那块儿。萧飞鹰往下看了看，哟，这个女的穿一身红衣服，发髻散乱，盖着脸，不认识，没见过。杀人凶犯，这女子你姓什么叫什么，家住哪里，为何无故伤人呀？王建德一听，呵，有人审问了，把头发往后边一甩，抬头看了看，按道理不许随便眼睛乱看。王金阁想好了，反正我也是死囚犯了，嗨，怎么的也是一死呗。他不看便罢，一看就一愣，哎呦，好俊个当官的呀。哦，我叫王金阁，我住在陆家店，住到贼店着，他们把我的哥哥给绑上要杀，所以我一怒之下才杀了老掌柜的少掌柜的。小兵一看，好俊个姑娘，漂亮，低头是哪一男子掌面上来，卢环啪一摔发髻，把脸扬起来。萧桂英这么一看，哟，我的妈呀，看自己人石斌花语全看见了。萧桂英说，怎么这么巧啊，这不行了。哎，这一凶犯你叫什么名？我叫卢环，你为何行凶杀人？我没有杀人，我和我的妹妹住在卢家老店， 是那掌柜的用蒙汗药把我蒙过去了，等我醒的时候就被他们给捆上了。后来他们用凉水把我激醒，就把我架到这个地方，在石碣头插上亡命招牌，就要杀我冤枉。哦，原来是弄错了，来呀、啊、给他松绑。是，士兵过来交解绳子，在旁边惊动了知府陆文。哎，慢，钦差大人，你怎么给凶犯松绑？陆大人，刚才卢环说了，他没有杀人，你为什么要杀他呀？那女的杀了，女的杀了管男的什么闲事？你不能放他，他是水泊梁山玉麒麟卢俊义的儿子，是梁山后代，非杀不可。怎么梁山后代就得杀呀？岂有此理，没有违法就不许乱杀无辜。钦差，你是哪儿的人？你怎么管到我的地面？哼，天下人要管天下事，大道不平有人铲，别人不管我都管。松绑，把俩都松。哎，不行，你要胆敢这样，我马上进京城告诉我义父高太尉。啊，高俅是你干爹、嗯、好，既然这样你就快死了。说着他伸手亮宝剑，陆文一看不好，给我上花。衙役们冲了上来，这阵石斌、花语包括萧恩呐、啊，那还不玩命啊，为救卢环也得打呀，立刻就在大堂上叮当叮当叮当的一阵乱战。那陆文那两下子不怎么地呀、啊、他是个文人呢，会两下子只是防身的，他往堂口退想逃跑，能让他跑了吗？只见士兵紧蹭往前近身来着，切近，该死的，我要你的命、啊、双棒一落，将陆文打死。再看衙役马汪全跑。随后有人给卢环、王金娥解开绑绳，弟兄相见是惊喜交加，又给王金娥介绍，二位贤弟啊，这是我的师妹，又是我的未婚妻，她是抱头山的，我们两个这回啊出来就是为找你们。士兵说，哥哥，找我们干什么？别提了，哎，京城出事了，这不嘛，关林宋安亮无能，董洪被高俅的人给抓去了，现在压在高太尉府，加上林天龙，现在是五个人了。周同老人家叫我找你们，赶快想办法进京救人，想不到中途遇难。哦，是这么回事啊，那好，我们这就启程。萧桂英和王金娥见面，姐妹高高兴兴，不再重叙，是非之地不可久留，几人赶紧到外边上马的上马，离开郑州。老百姓欢呼雀跃，好啊，做得对呀，这才是清官呐、啊！杀了陆文，给我们出一大害呀、啊！但不一样，萧桂英可惹了大祸，那衙门里不少人呢，马上走公文的比他还快呢，把这个行文送往京城。再说萧桂英领人这一天来到东京汴梁，天色已经不早了，可是他们带着九凤珍珠关，不敢随便住宿，先到崔大人府着，告诉崔大人，九凤珍珠关我们已经找到了，您呐、啊，赶快送到宫里叫娘娘辨认一下，看看是不是真的，要是真的呢，把它收藏起来，我们在金庭驿馆等候，听候圣命。可把崔大人乐坏，崔大人立刻派了几个能人保护着宝官送到宫内。正宫娘娘一看，正对完好无损， 万分高兴，保官回到了朝阳院，随后我派人传出信儿了，明天早朝的时候把巡保督察使带到午门，圣上要亲自召见，干嘛得封官呢。消息传出之后，这几员小将非常高兴，当晚上就在金厅驿馆大家欢聚饮宴，书要剪断，他们没敢到了崔家，怕惹事儿。转眼到了次日天光放亮，士兵花雨不敢露面，他们两个没少闹精神啊，就在金厅驿馆等候，只有啊萧桂英有萧恩陪着来到午门呢、啊、等着。这是崔大人来了，崔大人见着萧桂英接力必问，你们怎么取回来的凤冠呢？萧桂英就把如何打七星山、惊走一只蓝西门玉、盗宝贼跑了、宝贝找回来的事儿，从头自尾写得清清楚楚，交给崔大人。崔大人高高兴兴赶奔金殿，天子升殿，文武官员参王拜驾已毕，两厢站立。崔大人出班跪倒磕头，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。昨天晚上微臣已经将九凤珍珠冠送往宫中，现在巡保督察使萧贵在午门后等，这有巡保的奏折，请万岁龙目一览。意思你看看经过吧，挺不容易，挺惊险，你应该怎么封这个萧贵。皇上闻听有太监递过奏折，他仔细看了看，点点头，好。哎呀，昨天晚上我已经知道了，这个萧贵真是我大宋朝青天国玉柱，驾海紫金梁啊，一只蓝西门玉，胆大包天，竟敢盗取凤冠，现在国宝还朝，要化符前言。崔爱卿，你说我应该封萧贵什么官职呢？还得和大家商量商量，要给什么官呢？哎呀，崔同一想，这怎么说呢？正沉思不语，只见蔡京腾腾腾几步来到了品级台前。哎呀，万岁，臣有本奏。哦，蔡京有何本奏？万岁，这萧贵不但不能加封，还应该赶快抓住，开刀问斩。嗯，哎呀，蔡京，你说这话是从何引起呀？哎呀，万岁呀，这个萧贵有欺君之罪呀，他不是男的，是个女的，他的名字叫萧桂英。你再怎么讲，那天金殿献衣者是个女的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有何为证？万岁，那天到金殿献艺的人我就觉得可疑，所以我派人到他的家乡寻找萧贵，没这么人。不久汉阳知府衙门递来了折本，折本写得清清楚楚，在汉阳有个叫萧恩的，还有个女儿叫萧桂英，这两人也入知府衙，把吕不休全家给杀了，衙役杀不少，还有本地有个余杭的行主叫丁不正，也被他们杀了，一共杀人48口。杀完人在墙壁上用血写的字，杀人者萧恩，而且画影图形，全国缉拿呀。这个图形就在那上，我们一打听啊，那个萧贵他是化名，他带着家人叫萧老大，实际是萧恩。萧桂英把英字抹掉，叫萧贵，杀人女贼，焉能封官，应该把他抓获，给汉阳知府报仇。这可真是爆炸性新闻呐、 满朝文武官员呐，嗡的一下子，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金殿不许有动静，今天可呀挡不住了。
什么什么？那天金殿先议的是女的。
是啊，我看着长得像。
呵，
那腰腿多软乎啊！
哎呦，是有这样事儿？你说女的怎么能上金殿呢？
哎呀，崔大人就像挨了一闷棍一样，当时就愣了愣。皇上也傻了，皇上坐在龙书案后边，他心里琢磨呀，哎呀，蔡京说的不是没道理呀。我见那个萧贵这个模样长得比大姑娘还漂亮，比我宫中的宫娥都美，男的哪能长出这模样呢？
哎，
是女的。
哎呀，女的有这么好本事？
嘿，你说我宫中的妃子才人要有这么一位多好啊，她怎么我就碰不上了？碰上了她又惹祸了。
不行，我得问问
崔爱卿。
萧贵
是男是女？
说。
崔大人一想啊，我是不能承认，从心里说我也不知道。
哎呀，万岁，老臣不知，您不要听
蔡太师一面之词，他说是男就男，说女是女呀。
万岁啊，我跟那萧贵
萍水相逢，我不认识，我只是奉圣命来找九凤珍珠观，因为两个来月找不着，才出了个主意，贴皇榜小雨天下，聘请能人。那天萧贵接了小皇榜，我把他领到金殿，万岁是您要召见他，叫他金殿献艺，他打趟拳，练趟剑，看看轻功，你瞧见了，你说他是男的
是女的呢？
这皇上被问得张口结舌，用话给堵过去了。这崔通啊，就得说是年纪大的人呢，他有主意，要说姜是老的辣，沟葱白字长呢。
哎，你问我，你没看着啊？
哎，皇上你要说是男的哦，那蔡京说啥也没用了，你要说女的，我看你未必敢承认。当着文武群臣，你连男女都不分，你不怕叫人笑话？一笑大发吗？皇上呢心里也琢磨，哎呀，是啊，你说她是女的我没看出来，文武都没看出来，我现在承认女的，合算我公母都分不出来啊，太叫人笑话了。可是就说男的，万一她是女的怎么办呢？哎，我来个糊涂庙糊涂神儿，要真是个女的也好，我大宋朝在我这一代出了个才女，
嘿，
这可成为千古佳话呀。古代女孩花木兰替父从军，至今传为美谈。那么在这呢，有个女的找回国宝好武功，不也是个好事吗？将来过三过五，我打听打听，如果没有人家，我把他收在宫中，甭别的，日夜保护我也是好啊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蔡京你真多嘴，这话为什么你不到后宫告诉我，说这是女的，你把她给我扣下呀？当着这么多人，算了算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这一句话不知道什么意思，文武官员在这站着心的话，原来如此怎么意思呢？男的女的呢？哦，你也说不出来，那别人也别说了。蔡京精明啊，大奸都大才呀、啊、他一听啊，哦，皇上不想多问，想喜人明事，把他压下来。也对呀、啊，女孩家金殿献艺，文武群臣都没看出来，甭着别的，皇上翻脸一问我，我都啥？蔡京，奸女的你为什么没看出来？我说啥呀？我是官居极品，
位列三台，是皇上第一个大智囊大参谋，没分出男女，
我也够丢人的。皇上一看事情压下了，
哦，楚爱卿此事要好好的审问，问清再说。
蔡京说不行，
我还有第二道本章。
说着奏折交给太监，太监放龙书，按龙书按着一放，皇上一瞧一皱眉，怎么呢？这玩意一点点看，当这么人多麻烦呢。好吧，
蔡卿你说吧。万岁，这个萧棍咱先不提男女，他本身杀人越货，他呢有人命，这个事儿怎么办？第二件就是由洛阳知府蔡强写来折本，这萧贵和梁山小将勾结一起攻打七星山，是梁山小将他们出的力，其中有古上早石谦儿子石斌，有小李广花荣的儿子花雨花风春，还有黑旋风李逵的儿子小旋风李飞，据说还有叫朱茂的，也是梁山将的后代。他是国家官员巡保督察使，和梁山小将在一起，如果封官在朝，后患无穷。
皇上一听没弄明白，这糊涂
哦。要是这么说，他和梁山小将在一起，我们不能重用，不能。
好，
刚说好，崔大人不干了。万岁，臣有本奏。哎呀，崔卿有话说。
万岁呀，
蔡太师刚才说的对，我也知道，据说呀是有石斌花雨帮助萧贵打了七星山，可是那萧贵出京的时候只有十几个人呢，这人单势孤。万岁，你给了金牌，这个金牌可以调兵，蔡知府派兵没有将不行，所以网罗能人啊，聘请贤士打七星山有什么不好？要说是石谦的儿子，石谦是怎么的了？花荣儿子怎么的了？石谦也是为国捐躯啊，花荣是国家命官，虽然死了，尸骨未寒，他儿子有罪吗？黑旋风李逵自从被招安之后屡立战功，被封为都统制，他儿子怎么了？换过来说，这萧贵领着梁山小将打七星山，目的是为国尽忠，国宝还朝，不是造反呐，应该用他们一技之长，不应该老拿水泊梁山呢，是反贼，反贼的后代，这么看不对。皇上一听，有理。